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在政治实务里面，你会看到的东西是课本当中不会有的，然后甚至是课本当中那些内容被具象化之后，它很呈现的样子也跟你想象的蛮不一样。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实话实说。这一集也算是这个助理乱入的环节，为什么呢？因为我又回来啦。这个我已经从这个实话实说离开一阵子，但是没关系，这个怀念我的声音的观众们，我又再度回到实话实说这个平台了。那今天呢的助理乱入要录些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办公室又有一位新的实习生来啦。那这位实习生呢，这个人称晚晚玉办公室彭于晏，这个算是一个非常神秘的角色。那今天能够很高兴，就是在他这个在办公室实习的最后几天，能够访问到他。那希望可以跟他聊一聊说，哎，这个实习的过程怎么样啊？然后开不开心啊？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笑的事，或是有什么很荒唐的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好，首先那先来欢迎我们的鸿雁，鸿雁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大家好，我是鸿雁，在八月初的时候进到晚玉委员办公室来做实习。在这个办公室其实主要在做的工作是比较偏向法案助理，就是真的比较偏向是幕僚的部分的工作，像是可能帮忙写一些谈餐啊，或者是准备一些法案的内容资料的整理。
没错，就鸿雁算是这个我重返办公室之后就是刚好有带到的实习生。那因为刚好前一个实习生也有来这个录 podcast 一集，我跟他就他在办公室的时间刚好没有接触到，所以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体验，这样子跟实习生的互动。那其实这边也可以自我揭露一下，因为其实我三年前刚正式踏入这个政治场域的时候，我也算是一个实习生了，也是刚好在暑期的时候实习，所以就是我那时候其实有算是有在思考说，哎，能够实习生来会想要学什么或是了解什么。那我大概想了一下，虽然话因为我真的太忙了，所以就是可能有些地方可能这个再请鸿雁端端多多关照。但我觉得整体而言，这个鸿雁应该觉得还算是蛮好玩吧。
对，整体来说，其实我觉得我
不要有被威胁的感觉。
不会不会其实我在这个月我真的体验到蛮多以前学校啊，或者说自己参加社团其实是会碰触不到的工作。因为在学校的话，我的身份就是学生嘛，那其实最主要的工作就还是把书念好，然后可能以我们这个系来说的话，就是学会如何把书上的东西复制贴上这样，那或者说把报告写好。那如果在社团的话，就可能因为社团也是比较偏向是非营利组织这个部分，所以以往在碰触到一些可能比如说政府部门或者说学校单位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都是以比较民间的方式去做思考，没有像这一次的话比较多是站在中间，就是去帮忙协调民间啊，或者说公部门之间的这样的角色。所以我是觉得真的还蛮有趣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投入职场之前或在学校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是有一段落差，尤其是像鸿雁是念公行系嘛，那我也是念政治系出身的，其实会有一个落差是说，你觉得在课本里面的东西其实跟实务，其实我自己觉得我理解之后其实是觉得有一段差距的，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因为在政治实务里面可能你会看到的东西是 课本当中不会有的，然后甚至是课本当中它被具象化的内容，就那些内容被具象化之后，它很呈现的样子也跟你想象的蛮不一样。至少我觉得你就是以我的经验，我踏到职场的时候，我觉得是有蛮大的这个冲击。那有没有什么是你在进来之前你对这个工作的想象，然后你进来之后发现它你觉得是很不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就来自于是其实包含是可能从以前国高中的时候，或者说在进入到大学的时候，其实课本上的或者说教科书上面给我们的内容都是说我们的国会就是一个去监督行政部门，然后去制衡行政部门的一个算是不单位这样子。那其实我在进来以后会发现说，其实我们跟行政部门的就是关系其实没有那么的僵化，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些技巧，然后去跟这些行政部门去做沟通。那有时候其实在办公室里面，其实我们也会发现说不一定就是民众他们所有的要求我们就一定要照单全收，而是我们也要站在行政部门的角度去思考说，诶，那他以他们的能力的极限来说，到底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事情。那或者是说其实事情并没有我们可能在民间的时候可以看到的那些角度来说可能会这么的简单这样子，因为行政部门他们要考量的事情其实是非常多的这样。
我觉得这是确实，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对于台湾的不管是立法部门啊、民意代表啊或是行政机关其实有一个过度的期待，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哦，这我们好像是万能的，什么都可以解决。
对，
但其实很多时候会发现其实这些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它可能需要涉及到什么或什么，其实往往事情是你不一定有想得到那些问题，就是这个事情你觉得可能很容易，但是可能对行政部门来说有什么样的顾虑，可能是你以对民众来说可能很难想象到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确实是在我们办公室当中会慢慢意识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政治场域当中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协力者或者说不同的利益关系人在为这个不同的事情在做努力啊。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进入之后就是你有参与然后体验到的工作内容也好啊，或者是也不一定是工作内容，可能就是你有参与体验到的事情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印象特别深刻的话，其实我会觉得是在我这个月其实最主要的工作的话还是在写一份关于营养午餐方面的草案内容。那其实我在一开始对于可能国会助理就是有一定的想象，包含是可能要帮忙写法案，但是我一开始的想象其实会比较偏向是说这个可能会更涉及一些法律系的专业那些的。但是后来我在就是接触到这份工作的时候才发现说其实这个部分包含是可能事前的资料收集啊、分析啊等等的，其实这个是在跟我在系上做一些报告啊，或者说在以前做过受过的一些学术训练，其实是可以发现说这个是跟我以前受到的训练是比较有关的，反而跟法律这边的关系的话反而是就是一些法律上面的用语需要做一些斟酌而已，所以反而就是在这个部分是真的让我还蛮印象深刻的。
其实我觉得是真的是这样，就是资料收集其实算是政治幕僚我觉得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或是技能之一啦，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作其实你不可能什么都懂，因为除非你念了十个科系，否则每一个法案或是说不同的议题它本来就会横跨很多种不同的领域，所以就是常常大家就会觉得说你如果不懂的话你要怎么写法案或者要怎么样推动政策，可是其实这就是透过资料收集或是我觉得是就是消化资料能力，我觉得算是这个工作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能，就是你只要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议题进来，你只要能够透过资料的收集然后反馈，然后甚至是跟一些真正在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去对话，我觉得其实都还蛮容易，就不能讲蛮容易，但就是它确实是能够转化成政治上面的政策也好，或是我们在思考的一些方向也好，所以我会觉得这个这应该是鸿雁可以回去学校之后再继续努力的一个部分。
对，
那就是我也蛮好奇，就是说你在进来之前其实有没有思考过说以后也想要尝试做看政治工作，那如果说有的话，你觉得这实习这一个月之后你会还是想要做吗？还是可能就觉得说好像没有那么适合自己，就是没有那么好玩？
其实我本来就有在思考就是这方面的事情，就是包含我有没有要进入政治场域工作，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 包含是以前在大学选科系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说进入到政治场域或者是说可能法律场域工作会是一个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还蛮快乐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比较偏向是我喜欢一直有不同的新鲜的工作进来，进入到国会担任助理会觉得说是真的还蛮符合我实际上面对我未来很喜欢的工作环境的想象。那但是可能最主要的考量还是就是家人这边会不会觉得说哎，我做这一份工作会不会饿死之类，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在政治场域里面工作的话相对来说就是薪水可能没有说特别好，但又不稳定这样子。对，
应该是不会饿死啊，基本上不会饿死，我会跟你保证，因为我还活在这边，基本上是没死。但是就是确实啦，就是说这个场域它，但我觉得它环境比较封闭，然后再来是说它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的成长空间，就是因为幕僚是。我们都说幕僚是有天花板的，就是除非你要走到幕前成为一个候选人，否则他当然是有他的局限在。但我自己觉得应该是还蛮有趣的吧。
对，我也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强迫他回答有趣。刚才有提到说你觉得让你觉得很反差，或是就是跟你进来想的不太一样的事情，那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有趣的在这一个月当中？
有趣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跟一些公部门的，可能比如说公务人员在可能在请他们说明一些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在跟公部门做公文往返的时候，有时候其实他们公文可能会没有写的那么清楚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打电话问他们说哎，这个部分有没有回答到之类的。这个部分的话我就觉得还蛮有趣，他们其实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像我以前在可能比如说行政学上面学到，就是公部门就是这么死板，然后公务人员就是死气沉沉的，会发现说这些公务人员某些人其实他们还是蛮富有这些所谓的专业热情，然后其实也还蛮积极的会去协助我们去处理这些事情，这是我自己发现还蛮有趣的部分。
其实公务员大部分，我觉得台湾公务员就是确实大部分他们是有，其实是有专业在的。那当然就是我觉得这个体制啊就会消磨他们的热情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 有一部分也是说我们对于他们的理解，或者说大家对于这个公部门的这个理解，也会让他们就是在自我期待上面是比较限缩，所以就自然而然时间久了之后我觉得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是蛮值得回去鼓励你的同学们，就是其实我觉得在公务系统里面当中还是有很多人是努力想要改变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不能被磨灭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精神啊，或是说你就是有这样的体验也要回去可以跟同学们讲啊。我觉得真的是如果真的有志想要往公部门服务的话，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很重要，这国家永远需要公务员，
对
我们永远都需要 有人在公部门服务这样，所以私部门大家才能乱搞没有好，我现在要小心谨慎不能乱失言。
但我自己觉得说我发现另一个还蛮有趣的现象是，就是包含我以前有跟一些可能非像是政治法律领域的老师有聊过，就是他是可能人类学家这样子，然后他自己说他以前在公部门的田野经验，就是他会觉得说包含其实我在这个月观察到的现象，也就是一些有在跟公部门接触的一些私部门啊，或者说非营利组织，就是他们对公部门是还蛮 critical 的，就是会觉得说哎，政府好像都只出钱不想做事，或者说哎，政府好像很多事情都没有把它做好之类的。那某种程度上面来说，我觉得他们也会把这些可能比如说情绪啊嫁接到这些公务员身上，但是这个其实就是这些公务员在就是可能尽忠职守，就是像我以前学到的所谓的可能他们在保有他们的机关观点这样子。所以其实某些时候其实这些公务员他们的所站的角度，其实或者说所站的立场，其实是跟这些民间单位他们是一致或者是相似的，但是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民间单位是并不会去理解这些公部门他们的为难的地方这样。
嗯，我觉得这是确实一点，就是应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杠杆啦，就是说民间团体他们当然会希望把事情例如说做到100分、嗯、那可能对政府部门来说60分就是及格了、嗯、那他们就会希望说那我做60分就好、嗯、那我觉得其实当中我们的角色也就很重要，就是我们希望说当然我们会也跟着民间团体一样，我们希望事情能够做到100，但是我们可能知道说那个障碍在哪边，或者说我们可能势必要这个寻求双方的共识，或者在现实面上面去推动事情进步。因为如果 一个人空喊100分，然后政府部门永远做60分，然后他不愿意去成为100分，然后他也不愿意移动的话，那永远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不会前进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让这件事情有一些改变，例如说提升到70分、75分，甚至80分也好，那虽然没有达到大家的期待，或是就是像是一些民间的一些单位的期待，可是我觉得这代表是我们至少往前进了。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说，政治上本来就是一个相互杠杆的过程，那大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往前进，往前进，只要它是一个正向的发展，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国家会往好的方向走的一部分。好，为什么莫名讲到这么沉重的地方？对，那就是也想问一下说，那鸿雁有没有觉得说，在进来之前有没有想象在国会办公室的工作环境是怎么样？然后就进来之后，我发现，这个工作环境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我说环境不是内容了，
环境吗？环境其实我一直会觉得说，我们的环境可能会有点类似公部门那样，就是会有点类似层级阶制这样，
死气沉沉这样。
对，就是可能会，我要就是做完什么工作，或者说我需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需要往上呈报那些的。但是其实我进来以后发现说，就是我们办公室其实还蛮扁平的，这样就是
对，
就是大家可能就会互相开玩笑，然后互相就是可能互相就是可能斗嘴之类的。我就觉得这个工作环境其实还蛮舒服，
我们办公室是真的蛮扁平的。我不知道其他办公室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们决定事情是比较共同决策的状态，就是大家会互相讨论嘛。然后，对，就是就像我觉得你第一天进来的时候是不是其实蛮紧张？
对，我还蛮紧张的。
我记得鸿雁第一天进来的时候穿了一个衬衫，然后非常紧张的坐在那位置上。然后我进来，我记得那天大家都穿一个，因为很热，非常热，毕竟现在是夏天嘛，大家可能就穿很随便，就什么 T 恤啊什么之类的都有。我还特别跟鸿雁说，就不用这么紧张。我觉得确实啊，就是说我们当然还是工作该正经的时候要正经，然后当然要真的要认真处理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办公室还是有展现出那个专业的程度。只是说大多数的时候，我觉得在什么样的环境工作就会影响到不管是心情也好，或者说对于事情的方法也好。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办公室整个是蛮强调，就是不管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也好，或者说我们其实会蛮鼓励大家去就是尽量去思考，或是思考，就是不管是在政策方向啊，或者说在我们未来在立法院当中想要做哪一些事情。那如果说这个体制或者这个空间是很僵化的，就是有时候大家就会很拘谨，或者会只做自己的事情就好。我觉得我们应该算是有一个鼓励大家都发言的一个文化存在。至少我觉得，我不知道鸿雁应该有吧。又再度进入这个危险。
有啊，我觉得就是我们虽然有分工，但是其实彼此都会讨论各自的工作项目，我觉得这一点就很棒，因为这个是真的是我以前可能在私部门比较会看到的管理模式，但在国会办公室我就是真的比较没有这样子听说，会有这样的管理模式或相处模式，我觉得还蛮棒的。
接下来进入深水区了，这个作为实话实说的节目，今天有另外一位这个我们的重量级来宾，不是重量来宾，就是那个婉玉委员，他今天这个没有参与我们的 podcast， 但没关系。有没有什么就是在进入办公室之前，就是你有没有对婉玉有没有什么想象，或者你有没有什么认知，然后进来之后可能你有不一样的想法，或者经过这一个月之后你有没有发现说，他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说不定不一定你发现的，可能我们都没发现。
在进来之前的话，其实我本来关注的议题面向是真的跟我们办公室比较前阵子在关注的议题比较有相关，就是像社会安全网或者是精神议题之类的，或多或少在可能要做报告的时候会去看办公室或者是说委员他质询的这些画面等等。在看这些资料或画面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会觉得说，委员好像是一个还蛮比较偏商业的精英级人士这样子。那其实在进到办公室以后，
好神秘的形象。就是，商业精英吗？
对，就是怎么说，就是语速会还蛮快，然后就是思维逻辑很清晰，然后就是非常的怎么说，讲话非常的有效率这样之类的。对，然后但是在进来以后，其实在就是有蛮多次跟委员聊天的时候，其实会发现说，其实委员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也是相对来说为什么我们办公室可以那么扁平开放的原因，就是其实委员还蛮愿意去听我的一些 可能浅薄的一些见解之类的，
不会啦，
就是、
不会不浅薄。
就是我在跟委员聊天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说，不管是谁的意见，他其实都会还蛮认真的去听每一件事情。就是尽管他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做理解，但是只要我们把重点呈现给他的时候，他一定还是会就他所看到的一些细节的问题去把他问到。让他自己完全懂，这个是我觉得，可能在以前比较没看到的地方，就是，我不知道立法委员就是，可能就是本来以为是比较大方向的一个工作，但是其实后来会发现说，立法委员也可以就是做到非常的就是很细节这样，
嗯，因为我觉得是。也要看讨论的内容啦，因为我觉得办公室讨论的有些东西，它可能就真的走到一个蛮细节或是深水区的一个内容，所以往往会需要一些真的比较细节的一些讨论或是一些细致的内容去理解。因为对委员来说，他当然对外发言的时候，他还是要相对的谨慎，所以他其实他也蛮在意说，就是他想要真的了解这件事情是什么，这样他才能融会贯通的，就是不管是在政策的推动啊，或者在对外的发言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因为我已经跟他相处太久了，我没有办法像你一样跳脱出来去理解这件事情。但我觉得确实在这至少在这两年内，我也有感受到这些事情。好，那最后因为差不多这个时间也到了，准备进入结尾的地方，鸿彦有没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感想，或是有什么事情想要对我们的观众说？就是说，其实婉玉跟婉玉办公室的成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或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这个办公室就是一个还蛮温暖的地方，这样就是大家其实会。算是 互相开玩笑之余，其实
温暖，我是持保留意见，
互相关心这样啦。对，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在跟我这个同一个领域的学生，其实可以不用说，如果你对学术上就是对学术上有一定追求的人，其实也不一定要往学术去做钻研，而是其实也可以往政治场域去做。去工作，我觉得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选择，因为我们在学术上有一些能力，其实相应是可以在这里有所发挥的。对，我自己的感想。
好了，最后一个快问快答，请用一句成语来形容王婉玉办公室。你有十秒钟的时间，十、九、八、七、六、五、四、三，
不行，那太难了。
请公布你的答案。
不行，临时想不出来。
不行不行不行，你现在一定要给我一个，我们才能做结尾。我们需要一个成语。
成语我临时会讲不出来耶。
再给你五秒钟，五、四、三、二、一，你想到了吗？
见微知著，
见微知著无法理解。但是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收听。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欢迎来到粉专私讯我们，或是在粉专下面留言都可以哦。大家拜拜，
拜拜。